好，那我们先开始祷告。我们开始了，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地方聚集，我们这一次继续来学习做门徒。我们在这里向您献上祷告，愿今天晚上我们的学习查考能够蒙圣灵的光照，再次被福音所触动，能够照亮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跟弯曲，让这伟大的福音能够洁净我们自己的心灵，也能够帮助我们做好的带领，做好的牧养者。包括我们这个周末，我们下个周末弟兄姐妹的团契学习沟通，让所有有需要的、内心有需要的、有纠结的、有挑战的，能够真正的被福音所光照，能够归向你。祷告、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阿门。好，我们这是辅导门查的第12课，第7章1到23节，特别的一段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门查的带领的一些须知，还是过一阵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新的人，就是有几点在这儿互相提醒一下吧，就是我们需要营造开放的气氛，不能把它变成讲课的形式，因为我们这个辅导门查的一个最大的宗旨就是互相的交流沟通，一个分享，不是上课。另外的话，我们要抛出非常有积极的、有建造的讨论性的话题，引发群体的讨论。但时间不要长，要控制话题。另外，切勿呢消极的批评或者引发这个偏题啊，偏题的一些讨论也需要避免。有了一些可能不同观点的时候，尽量采取中立的措施，一些词汇来缓和、来平息，不要进一步的对话。分裂这个我们这样的讨论，最后呢，如果有一些问题挑战的时候，通过牧者，通过其他的组长，可以及时的交流跟进，以至于呢，这些一些负面的问题呢，下一次不会再出现。好，这是我们在带领当中每一位都要特别注意的啊，一些须知。大家有什么补充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辅导门查，就是门训。我一直在讲，这个本身就是个门训，从我们初信一直到信主很久的，都是一个门训的过程。然后我们星期六不是有5位弟兄姐妹受洗吗？我也邀请他们来参加，因为从一开始信就要成为门徒。这个门徒的过程呢，就是从听福音、信福音、受洗了吗？然后我们要在这个福音内化，不断的通过分享、学习。一些挑战来更新，然后呢，我们这些见证呢，就慢慢造就另外的福音朋友了。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刚信主，我们的分享见证呢，能够造就他人。最后，我们又变成了小牧人，我们又开始辅导带领他人了。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蒙呼召，总是从少数人变到多数人的，因为蒙召的人开始都是少的，去传的时候呢，人就越来越多。然后呢，从多以后，我们进一步。从信徒到门徒啊，多的就是信徒嘛，他信嘛。从信徒到门徒，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受洗的5位的话，他们是信徒，就是刚信嘛，信主。但是从信徒到门徒就有一个递减，人就少了，就不容易了。那么从信徒到门徒，我们就这少部分人要参加培训，造就慢慢成长。然后这一少部分人呢，又去传福音，然后呢又。带领很多人信，又变成信徒，所以呢，就是从选召到信徒、门徒、门徒、信徒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少到多，从多到少，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门训的3个阶段啊，门训3个阶段。所以不管在哪个阶段，你看人少了，你就知道我们正在成为门徒；人多了，神祝福我们，我们正在建立教会，有很多的信徒啊，这两方面都需要。有没有特别问题没有？或者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有2大段。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第一部分，就是引言。我们带领啊，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带领查的是目的是什么？我们查哪段经文？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闪光点？有个破冰连接，然后邀请大家加入。这是引言呢，没有第一次参加的，不是很熟悉的，我们还是要操练。这是我给大家的几个例子。第七章呢，我们来认识律法的误用、扭曲呢，会带来很多的麻烦、问题，甚至冲突啊。那犹太人他们的这段经文的冲突呢，引自几千年那个传统啊，洁净的传统啊，然后他们不但要保持敬拜的洁净，还要小心的、非常小心的切割与外邦人的关系，即使上市场买东西啊、采购啊，如果身体不小心接触碰撞了其他的这个非犹太人，他们就认为自己不洁净了，回来就要仔细的洗。那么，耶稣的回应呢，既否认了人的传统，跟律法没有关系，是律法的误用，更指出啊，进一步指出他们的心灵的污秽啊。实际上，我们呢也常常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们对人有些要求、评判呢、误解，甚至产生冲突，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它引发到外面人的一些作为，所以引起人际关系的一些冲突不和。通过这段经文产生自我反省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就来一起学习怎样通过这段经文的福音来除去我们内心自己的黑暗。好，第二段呢是一个互动，我们可以在群体里面、团体里面选一两位，可以这样的互动回答：从小不吃饭不洗手，有没有被打或者被罚不能吃饭？有何感受？你觉得饭前洗手真的很重要吗？是不是一定要保持这个传统的规则，你对一些清规戒律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这样会引发一个互动，这是第二种引言的方式。第三就是通过一个回顾总结，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喜欢的。我们一开始就用一个总结，比如讲第六章，通过一系列的神迹，让人思考耶稣到底是谁。那么，耶稣身份其实在之前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跟冲突，对吧？包括他在安息日做的一些医治等等，包括他自己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宣告。那法利赛人早已谋划要杀害他了。那么到第七章呢，就从耶路撒冷来了一群专门懂律法的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要来定罪的啊，他们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这一切做的呢都是伪善的。他们表面上是说你们吃饭不洗手，实际上是要定耶稣跟门徒罪的。那么耶稣通过对传统的分析呢，对律法的真意解释，不但化解了冲突，塞住了他们的嘴，而且揭露了他们的伪善，也最终为福音做出铺垫啊。因为最终的话，解决人心的黑暗，只有福音可以。啊，这是我对引言的三个例子不是标准答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准备的分享一下。好，我们现在进入神学主题啊，神学主题，神学主题，我之前也在说过，一直在讲，就是它是一个底层逻辑，或者说一个中心的理念，这叫神学主题。那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我们有不同的神学主题。这一次的神学主题是律法。这个神学主题实际上把这两大段呢都连在一起了啊。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一段里面呢，律法就是一个中心的神学主题。对，律法也是旧约圣经的核心的主题，也是神人立约的条件。律法本身就是有很多条件的，如果违反这些条件，这个约就不成立了。你要持守律法，这个约才成立，律法也是最终呢神对人的审判的标准，也是我们敬拜生活的原则。所以你就知道律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实际上，律法就贯穿了整个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呢，摩西五经一共有613条诫命法则，统称呢这个律法诫命，包括十诫在里面啊。那么在此之外，还有犹太人口传的传统。因为在当时，这些律法被赐下来以后，摩西拿了十诫下山，对吧？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么多的律法条文，这些律法条文呢，他们也不可能一下都变成这个书面仪式。当时没有羊皮纸的，用泥板啊，用这种特别粗糙的形式，所以呢，就算摩西 这种正统的律法也有很多是口传，甚至大部分是口传的。那在这个口传当中呢，因为它的律法是比较高层的、比较浓缩的，就产生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来解释每一天的生活或者一些处境。这里面呢，就形成了一些我在这里列出来了7章4节讲别的规矩。五节讲到古人的遗传，在以赛亚时代就有，摩西那个时代也有，还有7节人的吩咐，8节人的遗传，9节守自己的遗传。这里面有很多过去的传统，形成了大概几千年，跟摩西律法的时代甚至差不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口传的传统呢，延续到这么多年以后呢，在耶稣的时代呢。在法利赛人的他们的标准当中就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呢，他们不但自己把它顶为最高，而且呢，去要求别人啊，要求别人。那在主后200年的时候呢，由犹太拉比呢就汇成了米士拿，叫米沙拿。这个米士拿呢，就是各种遗传的一个汇编。再根据摩西正统的律法呢，后来在米士拿之后呢，又变成了塔木德。我想塔木德大家都很熟悉啊。其实米士拿是在塔木德之前的，米士拿的这个程序非常的繁琐，大概有我不是很清楚了，大概有6、7大部分，其中这个洁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讲到比如说白天去市场去采购。遇到不洁净的东西，我们会怎么样？碰见外邦人会怎么样？回来怎么洁净？要洗澡，这种洁净的礼仪都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在这个礼仪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不洁净的食物或者人吧，比如讲外邦人啊，或者他们认为底层的这些不洁净的人呢，触摸到我也会变成不洁净的。这是第一点啊，不洁净的东西碰了我，人呢，碰了我就成为不洁净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洁净的人碰了不洁净的食物，然后呢，我又去吃了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我也成为不洁净的了。这是他们在米士拿里面非常强烈的、非常注重的一个观点。这就理解为什么他们饭前一定要洗手，因为他们如果在集市上碰了不洁净东西，他回来用手吃饭叫俗手，就是没有洗过的手。吃饭的时候呢，他会污染了自己，那也会借着这个食物呢污染他人，这是非常严重的，就等于新冠病毒啊。你已经得了新冠了，你还不戴口罩，或者你已经有病毒了，你还不隔离，然后继续去跟人一起去吃饭。那被吃的人，一起吃饭的人不就被传染了吗？这是同样的概念嘛。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你就知道洗手为什么是非常重要，也就是 big deal，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洗手会污染他人的啊。那在这个背景当中，第7章一开始呢，就是说由耶路撒冷来的一群这个律法师，这里面就是有背景了，等于说上头来人了，或者中央来人了。这是一个带着权柄、带着一个审判地位啊，来可能定罪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所以你知道他们强调这个口传的传统，实际上不是简单的看你们洁净不洁净，这个律法吃后怎么样，他们是要定罪的啊。我们要把握这个大背景。那我们在这个当中也看到，在这个律法当中呢，实际上他们要找耶稣的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耶稣之前。在安息日已经做过违反律法的事情，然后门徒第二章呢也掐过麦穗，也吃过，这个安息日内违反过规则，被他们指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第7章呢并不意外，他们继续在找茬。那么当时在这个第二章或者前面之前对他们的控告呢，耶稣的回应。有几点值得我们的重视啊，就是跟这里第7章的回应呢，可以形成个对比。因为呢，讲到被指控违反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就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说呢，安息日不是为他设置的，他安息日不能来控制限制他，他在安息日之上。 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这是讲的律法。我讲正宗的律法，还不是指这个人的传统。好，下面一次呢，就是讲到第三章里面呢，耶稣再次被指责啊，违反安息日的时候呢，因为他医治嘛，然后他就问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除了把自己凌驾于安息日之上，他还给安息日赋予了一个崭新的意义，就是我安息日是不是可以行善？见死不救呢，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所以他再次回应了法利赛人对他的指责啊，这是对律法方面的控告。那么进入第七章，他们因着口传的律法再次受到指责。这里口传的律法跟之前的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耶稣立刻做了一个切割，就把古传的米士拿这些传统呢，跟摩西律法做了一个切割，他没有把没有。必要再从安息日这个是主啊，或者行善行恶来做这个切割了。他直接从这个人的这个层面啊，你们是这个人的传统啊，这是第一部分啊，从人的传统做了一个切割，又举出一些例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包括孝敬父母啊等等，这都是人的传统。第二部分呢，他进一步呢把这个人的传统呢引入到他们的内心去看啊，所以呢，你看。他们的这个整个动机啊，我怕这个污染啦，怕传染啦，我不洁净了，都是出自内心的一些邪恶的观念，以至于呢，这个会污秽人啊，这是第二部分，他把这个人的内心的动机啦、黑暗呢，都把它揭示出来了啊。这里呢，再回到这个做了切割以后呢，我想再回到马可福音，再往下，就是在第12章的呢。有律法师问啊，这个整个律法到底怎么总结？因为很多嘛。那么耶稣就讲到整个总结为两样：爱神跟爱人。讲到爱，那讲到这个爱呢，我们就知道犹太人这个律法的一个动机啊，洁净不洁净啦、啊，仅仅的就是非常严格的保守自己啊，这个厌弃外邦人啦、啊，轻看外邦人呢，实际上都违反了爱心了，已经违反爱心的标准了，已经不达标了。那么，在最后14章最后晚餐当中呢，耶稣以自己的血立约，我们就知道这是晚餐嘛。这里立约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重新设置了摩西律法的约的条件。摩西律法约的条件用很多这个其他的方式啊，包括咱们守律法，但这个守律法本身也要通过献祭啦这些来实现。那么，耶稣自己呢，用自己的血立了约呢。实际上，这个新约已经超越了旧约，而且新约以他自己血呢来取代了旧约，这是非常超越的一个转折。以自己血所立的新约，所有信他的人就是离开旧约那种通过杀牛宰羊这种献祭式的动物的血立约。通过他的血呢立了新约，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再被旧约那种条款礼仪所限制控告，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呢重新立约，而且以爱神爱人的真正能够活出来。那这里呢，我就是总结出马可福音里面有关律法的一些要义啊。律法呢，它真正的主宰乃基督，因为他讲他是安息日的主。另外，律法洁净的真意呢？是救赎，在第3章的第4节，也看到这个他在安息日医治啊，他讲救命救人呢，是不是可以？所以真正安息日的这个包括洁净的话，是救赎，包括他洁净大麻风这样的行动都是救赎性的啊。另外，律法的误用呢，就是清规啊，古人的传统。包括我们今天讲第7章1到23节里面古人的传统。律法最终的总结呢，就是圣爱，神的爱，爱神爱人是第12章。然后呢，律法的指向是基督，14章他立约的血。那认识律法呢，我们就看到，在旧约的律法实际上是没有出路的，人是没有办法突破的。那么只有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呢，在他的恩典里面，律法才有真正的出路，结局啊。那我们应该从心灵的角度来认识律法的真意、基督的救赎，还有自我的洁净。我觉得今天教会很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我们一些争议啊、分歧啦、啊，甚至伤害呢，都是在我们的嘴舌上面。 我们心里有什么想法，可能嘴里没有遮拦就说出来了，甚至我们心里有想法，嘴上不说。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很多人际关系在心里所想跟外面所表达的，或者眼神表达呢，情绪等等呢，会产生很多的阻拦。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超越，包括我们家人也一样。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多如今的一些挑战啊，我们人际关系的隔阂呢，跟法利赛人这种他们的处境是蛮像的，但是出路呢是在福音里面。给大家一句鼓励，就是以弗所书4章29节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人的得益处。当然，这里面要从内心发出才可以。那我们这个带领查经的时候呢，要真的从心里面彼此相待，宽容，快听慢说，多听少说，然后从主的心态，从主的角度来说，有没有回应或者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分段大纲啊，一共分两段。第一段是第7章1到13节，这里呢，我给出一些经文的背景啊，就是参考经文。这参考经文，比如说马可福音第1章40到45节，这里面讲到那个大麻风病人来找耶稣，对吧？你若许可的话，必能叫我洁净。然后耶稣就动了慈心去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吧。他就洁净了，所以这里就看到耶稣这个慈心怎样在一个不洁净的人生命中彰显出来，出自内心的怜悯、良善、慈爱，跟法律赛人这种假冒为善、外面要洁净，其实内心他们对外邦人对不洁净非常排斥的，包括血漏的病人啊，第5章他也非常恐惧战惊啊，生怕被人发现啊，我是不洁净的，竟然混到你们当中来，我污染了所有的人。所以他非常的恐惧。当耶稣问谁摸我的时候，他不敢说话。那直到不能掩盖的时候，他出来战战兢兢的伏在耶稣面前说：“是我摸了你。”你想，这种不洁净的人，在一个社会里面，在一个排斥不洁净的社会里面，他的压力是多么大。那么，很多不洁净的礼仪，这种律法呢，是律法的误用，不是真正的律法，是追溯人的传统啊。因此，看到耶稣是非常伟大的，他把这些人的传统排掉，另外把律法的有限，包括律法也有很多的限制，也给他最终超越了啊。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这个参考经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背景的解释就是，他们要保持自己的洁净，外邦人是不洁净的，食物也是不洁净的，那么一定要通过严格的卫生条款呢，保持洁净。以至于他们才可以去敬拜，他们才可以去献祭。你看到他们对洁净条款已经扭曲到过分的地步了。这里呢，就是耶稣首先把这些礼仪呢跟律法做了一个切割，这不是这个律法的本意。然后呢，又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呢，指责他们呢，实际上已经没有在真正敬拜神，他们保持这些礼仪，但是呢，神没有悦纳了，神没有悦纳他们这样的一个礼仪，他们没有站在敬拜神，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耶稣将人通过一个他们自己的例子啊，就是孝敬父母，戈尔版就是他们这个一个说法，就是我如果把养善父母的这个钱呢奉献给神了，我就不需要再去赡养父母了，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那耶稣用这个例子呢，就说明他们已经离神的律法要求已经18000里了。师母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有一些讨论，你觉得这方面有什么回应或者问题没有？
就是问题是，一些生活上的、饮食上的一个洁净，也是对人身体健康的一个保护。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什么错。另外呢，神也是通过这些外在的这些，也是喻指一个要让人去分别为圣，那去怎么样合理的来去看这些，是不是不是说废弃了一些好的一些传统啊、礼仪啊，不是说把这些都说这些都不必要因为有的话也是对人的一个保护，但是呢，却要看到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想说怎么样子能够去 啊，这个不偏向一个另外一个极端，也不走向那种不向太左，也不要太右，怎么样能够合乎 神的
对，我理解
真
你。
正的心意？
对，那我们叫中庸嘛。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好的。有一点我想提醒一下，当耶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代表他反对。当法利赛人问他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的时候，他说时候将到，他们也将进食。那么这里讲你们内心污秽，你们假冒为善，他并没有说门徒就可以不洗手，他只是指出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那我想，对于门徒听了以后，他没有说：“哎呀，感谢主，以后可以吃饭不洗手。”完全，我们不一定从那个角度去解释，说我吃饭可以不洗手。他只是指出，他利用这个洗手这个事情呢，来抓他的把柄，他们内心的一些动机。觉得要平衡，你可以讲，耶稣并没有说吃饭可以不洗手。好，那我们看第二大段。那耶稣从第一段的切割了律法啊，跟他们传统的区别。他先看到外面的问题，然后呢，他要把这个瘤子切掉，看到这个人内心真正的问题所在呢，是从14节到23节。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参考经文，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回到这个犹太人洁净的传统跟礼仪呢，他们认为俗手啊，就是没有洗的会污染食物。然后呢，被污染的食物呢，又污染其他洁净的人，像我们那个恐惧新冠一样嘛。那么他进一步呢，就说到，就是从外面的进去的吃的东西呢，不能污秽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讲？就是如果我们不洗手去敬拜神，比这个心灵污秽去敬拜神的哪一样重要？其实心灵污秽去敬拜神，比不洗手的更重要，污秽更大。而且他讲的从物，就是身体啊，物质方面来讲呢，不能污秽人。他讲的污秽是那种罪的污秽啊，不是身体这种卫生方面的污秽啊，这个饭馊了坏了，不是这个意思。是真正的污秽呢，是罪方面的。这个宣告实际上颠覆了古人的传统啊，因为古人呢一直把洁净呢跟敬拜啊、跟灵命这种方面呢捆起来啊，耶稣把它拆散了啊。然后这里呢，我就讲到，就是说心灵的一个重建。这个心灵重建呢，不是通过礼仪啊、卫生啊、这种吃不吃啊、洁净洗手啊这方面来规范来完成的，乃是通过真正福音的洁净啊，人的这个绝境呢，一定要通过福音来洁净的啊。然后有三个问题，同样两个必答，一个选答。好，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分组啊。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分4个组，15分钟回来。这是分组的题，4个必答题，2个选答题，一二三四组做这个必答题。如果做完以后呢，可以做一下选答题。等一下回来的话，我们先分享必答题，然后再做选答题，好吧？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总结今天的内容。可不可以讲律法的误用总是出自律法的一些条款？同意吗？总是出自律法，它最初都是来自律法，但是误用了嘛？总有一些律法的影子，但是已经偏离实质了。前面我讲了一点，就是人的宗教跟基督教信仰是有区别的。律法的误用就会变成宗教，而真正的信仰呢，是出自神的。这点也是挺重要的。讲到听耶稣的话这方面，老曾也讲了，有谁可以把这方面的内容总结一下？
我稍微说一下，我觉得听的话有三层含义。如果是英文说，第一层含义就是 receive。如果 receive 的话呢，就是参与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读经的祷告啦，参加聚会啦，这个就是英文的 receive。第二个就是 accept，就是接受、接受、接纳。accept 就是接受福音。第三个意思就是 follow 跟随，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遵循神的话语去 去行出来。我认为是这三层含义：receive、accept、follow。参与、接受、跟随、行出来。
很好，非常好。
哦，我还想讲一下那个，就是律法的误用，是把律法，只看重了，外表，注重在外表上面，而忽视了内心自己内心真实的状况，以至于会产生盲点。另外呢，
非常好，
他还有另外一个误用，就是把律法本来是为了让自己知罪的，反而去变成了。去评
定
判别
罪，
人的
评判别人，
定
定别
罪
人的
的武
罪，
器，
对，这里面我们要避免的就是，我们经常就用这些呢来加举别人，评判别人的罪，他这个做得不好，他错
是，
了，这个可能我们要避免。
而且这样的群体，就是因为它会互相污染嘛，这样的群体。聚集起来是蛮恐怖的。你看，耶稣旁边的一群法利赛人，实际上他们都是嫉妒他的，都是要杀害他的。但是呢，在他面前都是假冒为善的，都说：“哎呀，夫子啊，您教导很好了。”对他都是很客气的，就是蛮恐怖的一群人。还有什么？最后一点。好，没有就祝大家这个星期能够有好的带领，好的分享团契。